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1月4号星期五，美国称华盛顿曾经劝阻德国把汉堡港控股权授予中国。习近平连任，美中加大太平洋角力，当地岛国渔翁得利。
中国大陆透过一带一路援助的计划提供了的一些基金，充实了某一些南太平洋国家的一些基础建设。美国比较着重的是涉及到气候变迁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啊，对南太平洋国家来讲是有不少的经济上面的、科技方面的获益。
中共20大双语热词，对内宣传习思想，对外输出中国梦。
这个方式是要把那些20大报告里面习近平用过的字来当做一个膜拜的模式来看待。学完这些词，其实英文也不会。重点还是说，你对于那些地方能够学会中文是优于英文的，英文是一个次等的语言，是做宣传的时候要用的。
恒大老板许家印香港豪宅被银行接管还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德国总理舒尔茨计划星期五访问北京，成为自从新冠疫情开始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个欧盟地区的领导人。这次访问因为他上星期批准中远集团投资德国最大港口汉堡港而备受争议。美国官员证实，华盛顿曾经努力劝说德国政府不要将汉堡港的控股权出售给中国国营公司。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远集团原本要购买汉堡港 35% 的股权，从而获得控股权，但是由于联合政府中两个政党的反对，舒尔茨最后批准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 24.9% 的股权，低于必须获得内阁批准的 25% 股权的门槛。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说，美国驻德国大使馆明确表达了美国的立场，也就是中国不应该获得控股权。我们正努力为7个工业化国家和整个世界设立这样的标准，这很重要。国务院另一位高官说，华盛顿一直在与欧盟伙伴们合作，确保中国对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的投资必须经过审慎的评估，并对此采取适当步骤。批评人士们说，舒尔茨批准中远集团投资汉堡港，并在中共20大刚刚闭幕后访问中国，显示他正将德国的经济利益置于欧美盟友们对中国的忧虑之上。欧盟内部市场执行委员迪埃里·布雷顿星期一在评论德国总理批准中远集团投资汉堡港时说，我们需要非常警惕。他说，欧洲国家的政府和公司必须意识到中国是欧盟的竞争对手，在批准中国投资项目时不要太天真，同时要协调对华政策。欧盟2019年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竞争者，并制定了多项防备措施，但是布雷顿说，欧盟成员国自己要去决定如何采用这些措施，并改变过去的做法。针对舒尔茨的中国之行，布雷顿说，欧盟国家应该采取更团结的行动，很重要的是成员国对中国的行为应该朝着更加协调的方式发展，而不是单个行动。中国很明显希望我们单个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习近平正式开启第三个5年任期，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备受国际关注。专家认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拓展海权，必须在第三岛链设有据点。美中角力必然升级，然而南太平洋岛国也可能在其中获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的报道，由宇宙播报。法新社不久前报道，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 一些地区大国向太平洋岛国投入创纪录的金元，以帮助他们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和西方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争夺战升温。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赫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依照中共二十大发表的报告与新的领导成员安排来看，美中在太平洋的争斗没有趋缓的可能。赫尔说，
And basically, that's what the region needed. The need, you know, need to take some of the tension ou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stern powers.
太平洋地区目前最需要的是缓解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此竞逐所造成的压力。太平洋岛国不想夹在强国争斗之间，但是如果局势按照目前的方向发展下去，他们这些岛国确实会被夹在中间。我不确定争斗是否会上升，但至少不会变得缓和。台湾海洋委员会委员。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教授认为，太平洋岛国是中国逐渐发展成为海权国家的重要据点，因此不管是谁当政，只要中国试图发展海权，就必然在太平洋地区拓展势力。中国一进入太平洋就要寻找据点，而据点必然在第三岛链上。林廷辉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要能够让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影响力降低的话，那就必须要去进入到第三岛链，去从美国的后院下手。如果在今天美国它必须要顾及到它背后还有存在着解放军的可能性的时候，也就是因为它怕被这个所谓的腹背受敌的这种军事战略的情况之下，那美国就会在第一岛链就会受到一些比较大的影响。那第三岛链目前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基里巴斯。
林廷辉估计，未来几年之内，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都将明显上升。台湾高雄大学政治法律系主任杨君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习近平新的人事部署来看，中国未来将持续战狼外交路线，美中之间的冲突就会因此持续上升。军事据点这个双方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的重要议题将浮在台面上。杨君池说，
正如今年的他曾经跟所罗门群岛曾经签订了一个安全协议，那中国一直希望在这个区域里面能有一个军事基地，那这个军事基地至少有三个好处啦，第一个，这个可能帮未来的中国的海军的一个军舰或是潜水艇，可以提供补给，然后第二个呢，就可以利用这个军事基地，然后再监视美国在这个南太平洋区域的一些相关的活动。那第三个呢，可以去监控在南太平洋下面的这个海底的这个缆线，还有一些网路线。
杨君池指出，南太平洋地区是全球通讯铺设缆线的重要地点，中国为了掌握这些据点，近年来在该区域的政策上投注了许多资源，美国也相对加码增加对这个地区的支持，与中国竞争。9月28日至29日，在华盛顿主办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首次峰会上，美国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达成了11点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峰会之前，多家媒体报道，今年4月与中国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的所罗门群岛已经向其他太平洋岛国发出了外交照会，表明该国不会签署上述宣言。华盛顿在峰会时承诺，未来十年之内向太平洋岛国额外提供 8.1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 1.3 亿美元会用来减轻气候变化对这些岛国造成的影响。最后，包括所罗门群岛在内所有峰会出席国都签署了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在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0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特殊处境和关切，一直积极帮助岛国减轻气候灾害影响，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现居澳大利亚的前中国外交官杨涵10月27日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太平洋之声节目中表示，太平洋地区其实将从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中受益。台湾高雄大学政治法律系教授杨君池也认为，南太平洋岛国确实在美中竞争中获得许多利益。杨君池说，
中国大陆过去透过一带一路的这个援助的计划，其实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些基金然后呢充实了某一些南太平洋国家的一些基础建设港口等等等之类的那
当然这些基础建设，这些港口啊或者是机场，也许具有所谓的战略的一个价值，或者是一个战略的一个需求。那美国比较着重的是涉及到因为气候变迁所产生的一些海平面上升的一些问题啊等等之类的。那这个也是当前南太平洋国家的他们的这些国家所需要的。
台湾海洋法研究专家林廷辉表示，从前太平洋岛国是游走在台湾与中国之间，现在呢则变成美中争斗的战场。他指出，美国已经重返太平洋，例如计划在所罗门群岛、汤加等地设立大使馆。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忠实的盟友，也在该地区设立使馆。林廷辉说，
太平洋岛国的确是可以从美澳纽日这些国家，以及从中国之间他们在进行外交竞逐上面获得一些利益但是呢有一些国家来讲的话，如果他游走在两边太过的话，就会形成两边都把它抛弃掉的。所罗门他现在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想要全面倒向中国，但是长期以来澳洲对他的支援跟现在美国即将对他的一个强力支援，也使得现在所罗门群岛在某些议题上面还是暂时的跟中国保持一些距离。
澳大利亚南太平洋研究专家赫尔教授表示，对太平洋岛国来说，经济利益总是伴随着安全条件而来的。赫尔说，
The Sino-Solomon Islands Security Agreement has shown you can't separate the two。
从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订的安全协议来看，根本不可能将两者分开，因此所谓的获利也有相对的成本。对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来说，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掌握了据点，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前的安全态势。对他们来说，在这个地区以中国角力所需投注的成本就升高了，因为中所的安全协议已经改变了角力的性质。澳联社10月31日报道，深入研究太平洋地区的援助活动显示，中国对太平洋地区投入的资金在2016年达到高峰，而后至2021年持续下降。但是中国目前正针对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的新开发项目提供资金。所罗门群岛与基里巴斯纷纷在2019年与台湾断交，改与中国建交。所罗门群岛今年4月与中国签署安全协议，基里巴斯2021年5月也透露正在评估中国资助该国整建位于夏威夷西南方大约3000公里处的美军废弃机场，引起美澳等国的警戒。目前在太平洋岛国之中，帕劳、瑙鲁、图瓦卢和马绍尔群岛仍然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其中的图瓦卢2021年9月选出了新总理，原本立场亲台的总理洛马前副总理取而代之。不少专家认为图瓦卢与台湾的邦交可能生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由宇宙播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下令3家中国公司撤出他们在加拿大关键矿石资源公司中的投资。3家中国公司是中矿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盛泽锂业国际有限公司以及藏格矿业投资公司。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消息公布后，相关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中矿资源一度跌停。加拿大工业部长商鹏飞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加拿大国家安全和情报部门对相关外国公司进行缜密审查后，政府做出了撤资的命令。商鹏飞说，加拿大继续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但是当投资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的关键矿物在国内外的供应链时，我们将采取果断行动。上个星期，加拿大政府表示，必须与理念相同的伙伴们建立适应性强的关键矿物资源供应链，并公布了相关规则，以保护国家的关键矿物资源不受外国国营公司的威胁。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与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成立了一项新的伙伴关系，目的是确保关键矿物资源的供应。今年5月，加拿大政府宣布，出于对国家安全的关切，加拿大将把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兴排除出其 5G 无线网络。当时商鹏飞部长解释说， 我们由关键机构进行了全面审议，并与我们最密切的盟友进行了磋商。此前，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日本和瑞典已经禁止或限制在其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技术。美国此前一直警告盟友，让中国科技公司进入电信基础设施会有安全后果，中国政府可能会趁机从事间谍活动。中国拒绝接受这项指责，并表示会坚决维护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目前每况愈下。就在星期三11月2号同一天，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宣布，由于指派驻华记者长期得不到记者签证，该公司被迫关闭运作了40余年的驻北京记者站，将驻华记者改派到台北继续报道中国事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二十大结束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与央视等官方微博陆续推出二十大报告双语热词，贯彻二十大精神有16个字很重要等话题，带动近亿次的阅览量。分析表示，二十大报告双语热词通过懒人包的方式，对内让国人更加方便学习习思想，对外通过翻译定型输出中共定义的词汇，让更多英语世界的人了解习近平的中国梦。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云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在10月26号发布了收藏二十大报告双语热词，罗列了包括中国式现代化 Chinese Modernization 新征程 New Journey 人民就是江山 The People are the Country 全过程人民民主 Whole 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共同富裕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打虎拍蝇猎狐 Take out Tigers Swat Flies Find down Foxes 等一共40个中英双语词汇被中国各家媒体大量转载。该话题推出之后立即登上微博热搜，一天之内就累计超过8000万次的阅览量。微博数据显示，至10月28号傍晚已经有将近一亿次的阅览数。分析人士表示，自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去年7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也就是双减政策之后，受创最深的就是英文补习班，以致许多英文补习班接连倒闭破产。今年3月的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也有人大代表提出降低英语教学比重，增加中国文化传统内容，以增强文化自信。在更早之前，中国教育部门就已经禁止小学和初中使用境外教材。此外，也有关于高考是否取消英语科考试的讨论。分析人士说，这是因为中共担心学生通过英语学习了解西方世界，并进而接受西方文化，或者有些留学生回国以后将西方的价值观带回，影响到中国本地人。中国政府把英语视为一种境外势力，所以想方设法让人民尽量减少接触英语与西方文化。但是二十大报告双语热词是中国政府主动使用中英文双语来宣传，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其实不然。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语言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工具，为了达到大内宣与大外宣的效果为我所用而已。对内而言，人民不懂英文没有关系，重点是学会了习近平思想，并附带学会了新征程的英文，叫 New Journey。 桑普说，
这个方式是要把那些二十大报告里面习近平用过的字来当作一个膜拜的模式来看待，学完这些词其实英文也不会，重点还是说你对于那些地方能够学会中文是优于英文的，英文是一个次等的语言，是做宣传的时候要用的。
桑普表示，在大外宣方面，这种做法等于是把一些特定词汇的外文翻译定型化，导引其他国外媒体 在翻译这些词汇的时候，有一个标准的英文翻译，形塑中共想要输出的词汇与定义。他以新征程为例，指出中共官方虽然译为 New Journey， 但是这个翻译跟新旅程的翻译其实没有差别，征这个字的意义并没有真正的翻译出来，所以外宣看到的是亲民的新旅程，内宣则是有一种斗争之感的新征程。可见中共的翻译是中文一套英文一套，这也是中共宣传策略的一部分。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教授赖祥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当中国要对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自然要使用英文传播。他说，
最主要他是要把整个所谓的中国梦或者二十大的主轴让外国人更了解，所以他会用很多英文来对全世界说明。
分析人士说，二十大双语热词比较是着重在对外宣传，对内则是透过类似懒人包的方式强调一些词汇，无非是在塑造习近平思想所谓高大上的内容。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洪敬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二十大期间人民日报其实也发布了名为 CPC 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宣传片，并且是透过油管平台播放。众所周知，中国公众想要看油管频道必须翻墙，因此这部影片主要是向外国人宣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而且即将要在习近平的继续领导之下取得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的伟光正成就。这跟二十大双语热词的外宣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形塑习近平高大上的思想。至于近一亿次的点阅率，洪敬富认为意义并不大，因为极可能是共产党组织动员的结果，也不排除灌水。他说，
我觉得这种阅读量点击率不能够代表说全民全党拥戴二十大报告的这些热词，其实更重要只是说党的宣传机器在二十大之后已经全面启动。
就在二十大报告双语热词获得广泛转载后的隔一天，人民日报再度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九个高频词看二十大报告。导语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发布人民、发展、新等词被反复提及，九个高频词带你学习。微博数据显示，该话题到10月28号傍晚也有7600万次的阅览量。赖祥卫说，中国共产党对于用字遣词非常讲究，因此人民、发展、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二十大想要转达的一种精神。分析人士说，这九个高频词是经由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关所发出，本身就具有传达党意的任务。每个朝代都有代表该朝代的术语，上述术语乃是经过党机器精心挑选出来，用以代表习近平新时代的术语，不仅反映了共产党文化与宣传的本质，当然也包括表忠的意味在里面。在中共二十大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连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新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10月26号在二十大后的首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中表示，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抓好抓实大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中宣部紧接着在10月28号召开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电视电话会议。据新华社报道，李书磊在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战线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首要政治任务，并且积极主动进行对外宣介，有声有色地做好宣传报道。桑普说，
他要用这个新术语来表达出他跟王沪宁、黄坤明还有他还是一系的为中共继续创造新的词语，与其说用这个词语来说服人，不如说这个用这个词语来去麻痹人心，这个比较实在。
洪敬富认为，党机器挑选的词汇让人民以为二十大报告谈的都是为人民求发展，打造习近平第三任的新气象，反而忽略掉习近平发表的二十大报告里谈的更多的是安全与斗争的意义。 也忽略了中共日前公布的新党章里，习近平出现的次数跃升到跟邓小平一样的12次，仅次于毛泽东的13次。而与此同时，江泽民跟胡锦涛只出现过一次的异议。洪庆富表示，中国在动态清零政策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各种贸易制裁下，中国在国际交流活动上与世界有相当程度的脱钩，这令中国政府十分的不安，很担心他的人民不站在他的一边，所以透过党机器不断宣传强调人民，也强调习近平提及的人民就是江山，以便更好地把习近平思想入脑入心。另一个近日在微博也有近亿次阅览量的标签，是央视发起的贯彻20大精神有16个字很重要，这16个字是走进基层、走进群众、联系实际、务求实效。桑普表示，这16个字可能意味着1960年代的枫桥精神将卷土重来，意指发动群众在地方就地斗争，就地解决矛盾不上交。他认为习近平有一个倾向，就是试图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邓小平时代的术语往前推，也就是习近平不但要成为一个中共的独裁者，同时也想成为一个推动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最后迈向共产主义的推动者。因此习的独裁专政与意识形态力量将会不断加强，而且加速率可能超乎外界的想象。分析人士说，客观来讲，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整体经济突飞猛进，国内民族自信心普遍提升，中共说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在国内获得一定成效，但是西方主流媒体毕竟不是掌握在中共的手里，所以要对国际讲好中国故事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洪庆富表示，尤其在中国独裁政体的本质跟很多西方民主社会所强调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完全背道而驰，看看最近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在20大被架离的插曲，都在提醒着国际社会，中共领导下的社会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党性，越来越少的人性，中国将越来越难以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友好。因此不论中共用什么技巧去做大外宣，用油管也好，用微博等社交媒体也好，都很难改变共产党独裁的本质，自然也无法达到预期的外宣效果。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在台北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民营地产巨头恒大集团老板许家印在香港的一处价值7亿元人民币的豪华别墅被银行接管，这是恒大债务问题爆发以来许家印被迫将个人的房产交给银行出售还债的第一例。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多家香港媒体和国际媒体周四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许家印的这栋别墅位于香港豪宅区太平山顶布利径，别墅地址是10号B 座，面积约465平米，市值约7亿元人民币。报道说 B 座附近还有两栋同样属于许家印的豪宅别墅，10号C 座和1座，那两栋地产也都已经抵押给债务公司等候处理。记录显示那两处目前还没有被银行接管，他们的市值分别是8亿和10亿元人民币，三栋豪宅市值共计25亿元。香港媒体香港零一报道说 B 座已被建行亚洲接管， C 座和一座在去年11月抵押给债务公司欧力士，另外还有两家离岸公司担保，共借8.2亿元。位于香港主要商业区湾仔的恒大香港商业总部大楼今年9月被中信银行接管，用来偿还一笔76亿元的贷款。这栋大楼随后上市出售，估计在80至90亿元之间。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